好，感谢主哈，我们继续来到五月份的第一个主日哈，也是我们要拜饼的聚会。今天，所以我们一直在思想哈，最近我们在一直思想韦斯敏斯的信条，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走上讲台的人，也是要凭着耶稣基督来讲道哈，而不是靠着自己，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但是要靠着主的恩典。那我们。再看，我们赶进很快的，因为它是最简易的系统神学，所以我们会把这段大概的大纲很快的过一次。那我们说，第一部分我们看到在第一页里边，11-11章，从上帝论开始，圣经论，它是最重要的一个认识上帝的一个方法和途径，所以这是。重要的方法论一个途径。那第二点，一直到第二三四五这四章是关于上帝和他的作为，上帝并他的作为，这是第2-5章。第六章开始就是特别的给他一章，叫人类的什么，人的堕落、罪与刑罚，也第六章。那我们说这就是他整本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哈，他没有一个，我们说他没有一个中间的过渡，不需要人去想办法来解决人类本身的问题，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他就直接回到什么，神本身他做的，就是从第七章就神与人所立的约，所以人类的败坏堕落给一章，然后直接介入的是上帝他自己的作为。那么他的作为就他与我们所人所立的约，这是恩约的概念，上帝给我们立的一个恩约。那接着什么，就是基督论，从中保基督来赐给我们他的十字架的救恩，那这是这个。然后下面那关于就是关于就是这个自由意志的问题，我们也不是讲人，也是定睛在上帝的身上，他在人类的整个带领里面怎么正确的看待自由意志的问题，这个也是上帝他的作为。然后从来让我们看到一个堕落的人是罪的奴仆，不再有自由意志。那我们等候主的再来，我们可以完全得到一个完美的自由意志，这就是好。然后论有效的恩召，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不可抗拒的恩典，我们不可能来信主，不可能有人来悔改，所以我们也不可能称义，就不可能称义。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第11章，那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因信什么称义，称义是我们信心所带来的第一个美好的果效，就是称义。好，然后我们在第二部分大的第一页里面就开始在基督里面，在称义的基础上，我们人所得到的这种各种的祝福，是论儿子的名分，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子。然后论成圣，我们在基督里面洗净成圣称义了。论得救的信心，这就是一系列这些儿子称义、儿子的名分、成圣，那来确认我们的得救的信心不是假的。那从来得救的信心也必然带来什么悔改，这都是一脉相承的，不能把它断裂的这个。然后悔改的生命，然后下面第16章就讲基督徒的善行，基督徒就会去行神所预备我们行的善，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就开始显得很自然而然的我们的基督里的生命。然后紧接着在第17章就论圣徒的坚守，其实从两个角度讲呢，一个是圣徒的生命永蒙上帝的保守，圣徒也会坚忍到底，这是从两个角度讲，但是都是来自三位一体的上帝的保守。然后就是从而让我们更加有蒙恩得救的确信，一个每一个圣徒别人得救不得救不在重点，不在你的判断里面，也不在你的决定里面，乃在什么上帝的手里。但是我们确实每个基督徒有蒙恩得救的确信，这个时候再把19章放在这里就很恰当的，就论神的律法。对，我们不是靠律法得救，也不是靠律法 来得胜罪恶都不可能。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但是一个真的蒙恩得救的圣徒就愿意从心里，就不再像旧约把神的律法刻在什么石板上，新约时代是把神的律法刻在心板上。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圣灵的内住，圣灵在每一个蒙恩得救圣徒生命中来掌管我们，来引导我们。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这时候我们爱慕神的律法不再是律法主义，也不是法律主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因为在教会的这个圈子里面哈，很容易要么典型的律法主义走向一些理性主义的倾向，要么就是法律主义轻看上帝的律法，这个都是不对的，都需要归正的。所以我们看到，然后呢，到了你明白了神律法之后，才能够明白第二十章论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所以如果一个人不会把神的话语，不把真理放在他应该放的位置的时候呢，你所强调的所追求所谓的自由都是自欺的。所以在这里说，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一定是在上帝的真道上，有圣灵借着神的圣道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更新我们的心意，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基督徒的自由与良心的自由。哎，在这个基础上，二十一章才开始教会的敬拜生活才变得真实，否则都是虚假的，假冒伪善的。那在你实现你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里面，你就会明白基督徒的敬拜生活，就论基督教会的敬拜与安息日。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基督徒哈，一生活着就是敬拜神。其实今天我们祷告里面哈，无论是什么样的敬拜，你就唱诗敬拜，你就什么祷告敬拜，你读经敬拜，你什么献诗敬拜，私情敬拜，对吧？你很早的地方就没来什么来摆桌子，来整理会预备会堂敬拜，对吧？然后我们的摄像小组来敬拜，接待小组，文字小组，主日学，对吧？然后甚至还有什么敬拜，其实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敬拜，就是主日学，还有就是交通与奉献敬拜。对，教会主日最后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那个教会的奉献，也是你主日崇拜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敬拜，要把你凭着良什么所着定自己所着定的那十一奉献做一个参照，你应当奉献给神。所以这都是论基督教会的敬拜与安息日。这个我们当时讲了，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是礼拜六安息日，对不对？新约时代我们是礼拜天安息日，这个是我们也有渊源的哈，有渊源，不是一个教条的，也不是一个否定旧约的，乃是一脉相承下来的一个发展。好，然后上个礼拜我们讲完了论合法的启示与许愿，论合法的启示与许愿，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生活当中也是很重要的内容，很重要的内容，我们要求主来带领。今天我们会讲什么呢？我们会讲第二十三章论政府官员。那这部分那我们也知道很重要的一个什么政教官，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大家能够明白哈，特别是现在我无论你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还是在西方所谓的政治什么自由民主政体的国家，其实都要面对基督徒一个正确的政教官。基督徒不可能说我不关心政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是不可能的，你是脱离不了政治生活，政治领域对你的影响，只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形势里面，你适不适合从事政府官员的工作呢？这个在不同的国家会有点不一样，我承认在不同的政体里面会 有所区别，但是你绝对不能逃离政治生活，这是你们，因为你生下来，你当然你有父母的那个一个归属，但也有一个什么政权的，你的一个国家一个归属，地上的一个国度，所以我们不可能脱离。所以我们政府官员我们快，然后呢，下一次我们会第三周我们会讲论结婚与离婚，基础的 婚姻观，那也是我们知道是基督徒在地上生活的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所以也放在，然后呢紧接着是25章开始就教会论了，就开始教会论，一直到什么，一直到第31章。因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叫教会时代，那基督徒今天活在这个时代不可能脱离教会，那又是也要面对的一个权柄，一个相对权柄，所以叫论教会，论圣徒相通，论圣礼，圣礼里面分别论洗礼和圣餐，论教会的惩戒，论教会的总会和会议。所以这就是一直到这里，当然最后两章关于末世论，最后两章就是典型的末世论，关于人死后的状况和死人复活以及最后的审判。这就是我们大概能够明白这个号，这个最简易的系统神学，所以很需要帮助我们简明扼要的了解我们信仰的那些最重要的核心的那些不能有任何糊涂动摇甚至错谬的这些点。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会看什么呢？论政府官员内容不是很多，但我们要稍微总是需要一些实际的应用的一些见证。那我们说这个我们很清楚，为全世界至高者的主宰与君王的神号，他是我们要明白，我们讲到政府的相对权柄一定要还是要回到上帝的绝对主权，我们一定不能够撇开上帝的绝对的他的命定和主权去谈一个相对的权柄，就会出问题。不知不觉我们经常讲哈，中国人也好，很多的国家的公民一般都是面对要么就是崇拜权柄，特别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几千年的这种政治体制里面，一般都是也是这种中国公民也有两种风，一种都是两极分化，要么你崇拜权柄，过分的高看权柄，把权柄当作神一样的存在，这是麻烦的。那反过来也不能践踏权柄，那践踏权柄也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所以我们说在中国这个几千年的这个政治系统里面，都是强调权柄的过于它应该处在的那个地位，所以我们叫做大政府小社会，所以老百姓常常被压制，被逼迫，受到很多不公正的对待。那西方的民主政体又反过来是小政府大社会，大社会如果都敬畏神，这个大社会很不错，如果大社会都不敬畏神，就变成暴民政治，对不对？你还记得吗？耶稣为什么被钉十字架？比拉多本来说这个人我查不出来有什么罪来啊，你让我释放这个耶稣呢，还是释放巴拿巴呢，那个强盗呢，对吧？结果他们说我们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我们要让你释放巴拿巴，把强盗释放。圣经里用一个很奇妙的词，什么词呢？就他们的声音得了圣，也就是说所谓的来自民众的声音，有时候他不敬畏神的人变成一种暴民政治，他影响决定了那个小政府的方向。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我们既不是不要崇拜权柄，但也不能践踏权柄。基于第一句话，基于第一句话，为全世界至高者的主宰与君王的神，他才是我们唯一敬拜的，他才是有绝对权柄的，他配受我们的敬拜跟赞美，就他是配得我们对他的颂赞。所以呢，这源于这个基础上，但是我们不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要下面那句话很重要，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和人类的公义，任命了民事长官，这个注意很重要哈。所以这是一个层层玩下来的，所以最高的绝对的权柄是那位至高 者的主宰与君王，他是我们至高者的主宰与君王，他是绝对的权柄。在这个基础上，他你看他设立地上的政治的原因有两个原因，对不对？一个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一定要记得哈，不是为人类谋福利而已哈，当然有，那是放在次要的，千万不要把政治当作一个只是为人类谋求美好生活的一个方法。他可以，这是第二句，所以呢，他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和人类的公义，哎，这是放在第二个位置，当然也要为掌权者也要按公平甚至公义来治国，使得你的国家人民能够受益。所以公义的任命是民事长官，是他们在神以下，看到没有，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是在神以下，在百姓什么以上，这个是他的责任，不是他的，不是说他比你高贵哈，是讲权柄的关系，在权柄关系，人格没有高低贵贱，而是说任命了民事长官，使他们在神以下。所以从权柄的架构来说，神是绝对权柄，那有个政府，有个什么相对权柄，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地上总要面对一个人生下来要面对五个相对权柄，对不对？其实就什么，一个是一生下来 就父母的权柄，对不对？父母对儿女有权柄，对不对？国家政府什么对百姓的权柄，对吧？教会什么对信徒的权柄，对不对？丈夫对什么妻子的权柄，最后是什么雇主对雇员的权柄，对吧？你在一个单位工作，你单位一定有领导，所以在这里呢，这里说出来 是政府，就是说这个是权柄，他们在神，我们说我们经常不是有一个那个图画，是个大的一个雨伞哈，大雨伞底下神是绝对权柄的那个大雨伞，保护你的，在大的雨伞底下有五个小雨伞，是在大的雨伞的这个保护之下，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五个相对权柄来保护我们。所以呢，他们在神以下，在百姓以上，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在中国我要特别强调这个，因为一讲就认为这个他地位也比人高，觉得这身份也比人尊贵，他享受特权也比人高，这个其实都不是这个目标，是说他的责任，他使用上帝给他权柄，他更有责任来治理这个国家，来保护这个国家的人民，来为这个国家按照上帝的形义来谋福利。等会我们看哈，好，为了这个目的，神以刀剑的势力装备他们，用以晕慎善和奖励善人，处罚行恶者。所以国家政权里面有国家机器，那国家机器里面我们不要一味的反对他有军队，那是正常的，因为他要什么奖善罚恶，赏善罚恶，对不对？他要抵挡罪恶，一个国家没有公义，没有治理国家的这个一个权柄，那可能就这百姓就犯罪作恶了，这个世界是堕落的。所以确实神要借着神所设立的在上的相对权柄的掌权者来治理国家，也能够保护自己的国家，所以他拥有刀剑的势力也是正常的。好，这个我们等会看下面的内容，用以晕善善和奖励善人，处理处罚行恶者，赏善罚恶，所以就要有国家机器，这个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好，我们看第二点。好，下面就看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去对待呢？那我当然我脱离不了这样的政治生活，那我的角色是什么呢？基督徒被召执行民事长官的职务时，接受并执行此职乃属正当之事。哎，这个就有点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基督徒，神如果呼召你来做一个民事长官，可不可以？ 但从真理的角度讲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也，因为神给每个基督徒有不同的恩赐，对，有全职的牧师，对吧？有兼职的长老，也有各种社会工作，是吧？不同的分工。当然我们的政府官员也是一种，在中国叫什么？现在叫公务员，对不对？叫公务员啊。那就是说在特别在行政系统，那当然在中国可能上面的一个挑战，在中国不能说你一定不能做政府的官员，对吧？只不过是说比较困难，对不对？其实我大学毕业不是本来分到了政府部门做秘书吗？那说实在话，我真的干了八个月我就下海了，我不能干了。为什么不能干呢？那个时候没有办法，你做秘书在中国，对不对？你必须什么入党，你不入党呢，那我不是对党有任何的负面的情绪哈，没有的，而是说我对基督徒来说，那我因为我讲这个主题在国内要特别小心一点，要特别小心一点啊，不要给魔鬼留任何地步，对不对？那我不能入党的原因是因为我已经信主了。那我们要尊重，也要尊重党的原则是，你共产党员不能有什么别的信仰。那我已经有基督信仰，所以我就不可能再入党。当然我可以在中国做其他事情，那我就要辞掉政府的那个公务员的工作。所以为什么我干了八个月我就下海了？因为什么？实在不能干，本身还有在里边的软弱、失败、跌倒，那种吃吃喝喝，那种真的是秘书整的就是跟着领导后面拿着公文包驴前马后，什么你都要人不人鬼不鬼。所以那时候我觉得不行，那个我的个性也做不了。所以后来当时我记得我父母也是坚决反对，坚决反对。当然那时候不容易啊，大学毕业能够分到政府部门，人家说行政编制还是秘书系统，都什么都是往上什么所谓的升官发财的开始。但是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不能多讲这个具体的事情，但是呢还是觉得什么。所以但是我也没有说在中国一定不能从事政府官员的工作，不一定，有些他给一些就是不要求你入党的，他也写什么政府的一些什么某些部门，他甚至为了什么照顾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啊，这个也有民主自由的那个概念，对吧？他也比如说那些我认识一些基督徒的那些人做什么呢，他是很专业人士，他太专业了，不给他一点职务不行，都做什么呢？做副厂长、副经理啊，当然书记不能做啊，书记那是一定要做党员。可某些无党派人士给你做什么？做一个某个制药厂的副厂长，某个厂矿企业里面的一个副手。这样的话他也表明我们是多么的民主，是尊重无党派人士，所以呢他会给一些位置给你，那也没问题。但是在中国说实在话，当然有很多挑战，这个我不能多讲哈。那在国外现在来说，在很多自由民主的政体里面，那当然如果你要严格持守你的信仰可能也会越来越难，但至少在某些国家某些党派还是可以的，他至少是你有不同的信仰，他没有限制你。所以你对基督徒来说，你从事那个也为主发光。你看当执行职务时，应照各国家健全的法律来维持敬虔正义与和平。所以为了这个目的，现今在新约之下，他们可以为了正当与不得已的理由从事合法的战争。这个有点挑战哈，因为这个有时候讲的我也说很敏感，对不对？那我也不能，我不会做任何立场的判断。当然我们基督徒也不能说哎，那张牧师你讲到就讲到，不许讲讲实际的东西，不要讲现在发生的故事，那干嘛的？有恩典有真理，对吧？但是我不做立场，那我至少告诉你，你不要一味的就是否定。当然你说最近前不久以色列轰炸什么伊朗，对不对？美国轰炸伊朗是不是正义的？ 我不做任何的评价，而是说你至少你不要一听说战争就是邪恶的，一听说打战你就，当然基督徒是和平之子，我们是期望和平，但我跟你讲，有时候战争是为了和平，一定要记得哈，有些时候在某些情况下战争是为了和平。为什么？就像你的孩子不听话悖逆，要不要管教他？管教他的那个过程是不是征战？也是一场战争，对不对？也是，只不过这是一种父女母子母女母子之间的战争，只不过但是有时候也需要管教的战，让他降服下来，对不对？那个因为人性就是这样的，人性的败坏骄傲，撒旦有时候要借着军事的这种力量，也就是说也就是一样的概念，皮肉之苦也好，对你生命的威胁也好，能够限制一下你的罪恶。因为这个世界如果每个人犯罪都是没有底线的犯罪，这个世界就完蛋了，我跟你讲早就完了，对不对？但是上帝在不同的哪怕不信主的这样的一个各个部门，也有借着上帝的普遍的那个法则来限制罪恶，使得世界按照上帝所预定的那个目标方向去发展，既不会不可能是理想化的，不可能在这个教会之外寻求真正的正义，但是也不是这个世界也没有说堕落到底完全败坏，但人性是完全败坏的，但是在这个社会的里边它需要一些限制。所以我们明白，你看没有，所以基督徒的一定要注意，不是一味的不能战争，这个要看看什么情况，对吧？我经常讲哈，经常讲很简单的例子，对不对？我们说如果你走在街上，对，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拿刀正在无差别的去攻击人的时候，已经有一些人被他刺的已经倒在血泊中的时候，哎，这个只有你在他的后面，你可以制止他的时候，你要不要行动？一定要行动。那个行动你还不能什么心慈手软，对不对？你说哎，先生不要杀好不好，不要砍人也好不好，行不行？那你麻烦，马上你也死了，对不对？对不？所以你的办法是什么？你只能拿起你手边可以使用的什么重型武器，千万不要闹痒痒，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在真正的什么无差别的杀人的时候，哎，只有你能够制止他的时候，你只能义无反顾。你要有刀，你有枪，你要一刀致命，那是没有办法的，对不对？你对他不能心慈手软，因为你心慈手软，转过来就把你咬死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穷凶极恶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呢，所以这就是对罪恶的阻止，有时候是没有办法的。上帝要行使他的一些，他的那些对你的刑罚。好，那个我们明白。那第三个，我们快一点看哈。第三个，民事长官，对了，政教分离了。政教分离，教会跟政治什么关系？天主教教皇哈，跟世俗权力几千年一两千年你争我斗，要么就教皇来控制世俗的权柄，要么世俗的权力来控制教会。我们知道我们很多小组在学教会史哈，就是很纠结，恩恩怨怨。那我们看，秘书长官不可擅自讲道并施行圣礼。政治是政治领域，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所以你政治的那些长官那些官员，他不可以走上神的讲台，他不可以去施行圣礼，无论他是什么样的官，并或者执掌天国钥匙之权，就是他不能代表教会的权柄。但是注意，这个两者之间 就开始很微妙了。或者干涉有关信仰的事，就是关于属灵的事情，他是交给教会的，也就教会有相当的属灵权柄，相对的权柄，政府也是相对权柄，对不对？上帝是绝对权柄，那在这相对权柄之间，它有关联，但又有分别，结果不能混，但也不能够去取代它。所以呢，你看，然而他却有权，也是他的本分，去保护教会内的一致与和平，多一个德号，一致的教会内的一致与和平，维持神真理的纯真无缺，禁止亵渎和异端，防止和改革在礼拜什么与教规中所有的腐败和滥用，并正当的规定执行和遵守所有的宗教仪式。这个有点挑战了。就政府的权柄呢，它也是保护教会的。你是保护教会，你能够让教会更加帮他更好的敬虔，更好的回归圣经真理，更好的建立他的教会在社会上的美好的善行的影响，对吧？包括教会的团体有时候也需要什么，你看为什么在很多国家哈，你教会的你也不能说我们自己成立教会就好了，当然一个在相对民主的国家，他会支持你建立教会，但是你不能够无政府主义，你不能说我们建立一个教会就建立教会，政府也管不了我们，那不可以。就是说你还是有在关于金钱的管理，一些行政的事务上，你要接受国家相对权柄的一些他政府职能方面应该对你的限制、保护甚至支持。你不能说哎，我们教会就独立于政府的权柄毫不相干，那不行。但也不是把教会放在完全在政府的控制之下，这个确实有点难哈。那我们在教会史上也是很纠结的，包括在中国现在政教官的问题，对不对？也是很复杂。这个时候就变成什么呢？那政府是来保护教会的，也是能够来，可以说对教会也有一些监督，但这种监督是什么？是那种对他的，比如说财务上，你如果你教会的牧师一般长老贪污腐败，那肯定不行，那政府也可以介入，对不对？所以有一次我记得相关部门来跟我聊的时候说，你们有没有十一奉献？我说我们肯定有，我们不能否认，我们主日一定有奉献。为什么？因为我是全职牧师啊，我需要从哪来上帝供应我的生活？那借着教会的奉献。那我们租场地要不要钱？需要钱。我们还有一些探访，一些慈善事工需不需要钱？也需要钱。所以十一奉献是主日崇拜的，也是一个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一个敬拜内容。不能够主日崇拜里面说没有金钱的敬拜，没有金钱的奉献也是不健全的。所以那后来他们说，那你们的钱，我说我不碰钱的，我从来不碰钱，都是别人发工资给我的。所以如果你非要看，当然有人说哎，你小心啊，他来看就把你钱没收了，那不知道赏赐耶和华收取的什么，也是耶和华。如果你们想查我们的账，我们也可以让你看。如果就是这样的概念，我们是透明的，我们是在这个金钱的问题，不但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是透明的，在弟兄姐妹面前是透明的，在教会的带领人面前是透明的，甚至在掌权者的面前我们也可以透明，就是这样的概念。当然如果你上岗无理的没收教会的金钱，那你自己看上帝怎么对处理你，上帝你怎么面对上帝。所以你不信上帝，我仍然会告诉你，因为教会的主权在上帝的手里，包括那个金钱 都不是任何人的，它属于上帝的掌管的财产。所以你如果你敢没收上帝的给教会使用的那些金钱，那我们承担不起。所以能够明白这概念哈。好，所以呢，这就是你看为什么有时候你还记得吗？尼西亚信经、加克顿信经，对吧？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借着，当然是掌权者，当时的皇帝，对吧？特别是尼西亚信经，对不对？是当时的什么那个很厉害的国王，对不对？他召集，当然他召集的不是那些外行，他召集那些教会的那些仆人们，那些教会的那些长老、那些牧师、神学家进行研讨，为了规范这些对付教会的异端，所以他们开大公会议，对吧？尼西亚会议，对吧？然后呢，然后通过大公会议来做一个决议，就是尼西亚信经出来，加格顿信经出来。那确实，当时这个掌权者是帮助了教会，这没有问题，因为他是帮助教会向更好的方向去走，你也是能够祝福到教会，没有问题。好，我们明白哈。他说，你看，为了更深失效的更深失效的目的，他有权召集教会会议，出席会议，并规定在会议中所处理的一切事，乃为合乎神的旨意。这个有点挑战哈。哎，那我刚才讲的像尼西亚会议哈，有以弗所几次会议，包括后来的什么多特会议、荷兰改革中哈，来判断阿米尼主义的异端，这样的一个结论，都是，当然是主体是神的仆人们来研讨，但确实都有政府的出面，因为政府不出面，你很难，对吧？把这些不同的教派能够聚集在一起，相对来说，但异端的不算，要把异端给淘汰掉，所以确实有时候需要政府的介入，那个没有问题啊。要注意，我们不要有时候过分的走极端，被一些误导哈，好像政府只要插手信仰都是错的，不能这样说。你要看哪方面，他祝福到教会，帮助到教会，能够让教会更加属灵，更加规范真理，更加他能够做慈善事工，都是可以的。我们然后这是第三个里边哈，要平衡的，要平衡很重要的哈，就是既政教要分离，但是又能够彼此的合作，彼此的支持，这个确实有挑战，有挑战，需要上帝给我们聪明智慧。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呢？为民事长官祈祷，当然这个我们后来看的经文哈，这是很重要的使命，尊敬他们的人格，这个很重要哈。这个我注意，这个在中国我认为是有点挑战的。对，我们承认，甚至中国很多掌权者在某些时候对教会的逼迫真的是不应该的，这个我们必须承认。虽然比较敏感，但我站在这个讲台，我们还是要承认，在中国很多对教会的逼迫确实不合上帝的心意。但是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跟来执行的那些官员有个人性的冲突，去辱骂，去侮辱，去笑话，去讥刺，甚至去轻看他们，也不可以的。我承认现在在国内有一些，你注意看看一些媒体啊，一些网络宣传哈，会觉得哇，今天有几个人冲进来了啊，他这样的耀武扬威，结果呢赶快做记录，我们把他怼得无话可说。哎，这帮家伙简直是那个嘴脸，还来教训我们，结果被我们教会一个很有名的律师出来责问他，他哑口无言，哇，把他写出来在网上散发，都厉害，这个不好，不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你明着要尊敬他们的人格，你知道吗？我这几次，对吧，他们冲进来的时候，我一直保持跟相关部门的那个负责人保持一个尊重的态度，而且也理解他们的工作需要，我总是跟他们说没问题，只要不关乎我们信仰的绝对原则，我都给予你一定全力以赴的支持和配合。 都是这样表达的。对，只要不关乎我信仰的绝对的圣经的真理的原则，我都可以配合你们，都会让你们更容易的去交差你们所负的使命。所以在关系里面，你知道吗？第一次那次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当然在海盘屿的时候，第一次在进来，我说：“哎，他看到是我，我也看到是我认识，我麻烦你让我讲完，对不对？”他们退出去了，那次他们也忍耐退出去，对不对？后来甚至拜饼的时候，他就说：“意思拜饼停下来，我麻烦你让我们也拜饼拜完。”他又出去了，忍耐等候。所以后来等我们结束了，那我就跟他谈的时候，我说：“谢谢你们今天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宽容，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一定会配合你们。”在我，你知道吗？那个科长跟我先没有做笔录，先聊聊聊聊，聊到最后快结束，他怎么说呢？说：“张先生，对不起，可能我要把我跟你刚才谈话这个呢，要做成一个笔录的形式，麻烦你等会看看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这样的一句一句问你，这样的话呢，好像他觉得都不够尊重。他说我待会把你给谈这些内容，我把它整成一个笔讯问讯的形式，麻烦你待会你要看没问题就要签个字。我这个没问题，我一定配合你，这是你们的责任，可以的。”所以他们很快就把那个问答问答，他问我答这个概念，我这个就是我的意思，没有问题，都要签，以上都是我说所说的，都要签名的，一切属实，如有错误撒谎，一切后果自负。所以你会签名，笔录上面签名。所以呢，那就是什么呢？我们要尊重他们的人格，一定要尊敬。所以我一个好朋友，他就什么呢？后来就被打得很惨，什么呢？国安找他谈话，都便衣哈，便衣。结果他当面就说：“你们是某某某党的走狗。”当面手指他们鼻子去骂他们，这个麻烦，这个厉害了。这个我觉得这个太厉害，太过分了。一定要尊重他们的人格，人格。还有，包括了，你看，我其实我们有个弟兄在监狱里边哈，他坐牢的时候，他就服侍过两个教会的带领者，在贵州，后来被判两年半徒刑，被带到监狱，就让当时我们那个弟兄是另外的事情，真的犯罪坐牢的，就让他惩罚这几个法轮功的学员和几个基督教的带领者。就那两个基督教带领者呢，被判了两年半的徒刑，他就说：“我为主受苦，为主受苦的。”那当然从总来他是主为主的名受苦的，但他具体怎么做的你知道吗？他说他们正在聚会的时候，在贵州，当他们聚会的时候会把那个外边那个门、从里面把它顶起来，拴起来，不给进的，锁起来。结果呢，那天呢，宗教局他们的公安局就去执行，谁知道呢，他们那个他就把那个门不开继续崇拜。哎，说那个那天朝他们比较文明，他就让那些公安干先撤走。就那个宗教局的领导跟公安局一个代表人物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贵州那地方啊，可能乡村，哎，正好他有一棵树就在这个墙头这个外面，他说那个领导呢，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奇怪，一般没有这种做法的，我可能就在一些农村也有，反过来他们真的就从那棵树爬到墙上到院子里面去了，就坐在他们中间听到，坐在后面等聚会完了，那个局长带着那个宗教队的领导说，那个人我忘记姓什么，反正老许老杨我忘记哈，说老许，今天我们你看没有听到你们聚会，你们一聚会完了对不对？麻烦你是不是把门打开，让我们要出去，我们要回去。你该不该打开门啊？你要很感激对不对？很尊重他，赶快把门打开对不对？这个不是你不什么，你好像你妥协了对吧？不会显明你什么，你多么的什么。好像害怕掌权者都不是，就那他说了什么你知道吗？你看这个人说了什么话吗？你怎么进来的就怎么出去，这个好不好？麻烦麻烦。他在监狱里面跟那个跟我们那个弟兄讲的时候，他说：“哎呀，你怎么讲这种话呢？讲这种话你就 自找苦吃的不？你虽然本来为主受苦的，但里面也有一些苦是你自己找来的，对不对？你让那个公安局怎么局长怎么说？老杨，我给你面子，你不要面子吗？我已经我们对你足够的宽容和理解，结果你却这样做。他马上拿起电话，某某第几中队，现在立刻出发，过来。结果呢，那边公安的组就过来了，撞门，就在外面开始，直接要把门你怎么抵着把你撞掉。结果呢，那两个弟兄反过来就从后院就跑，就开始跑，跑公安就冲进去抓捕，就把他两个人抓了，判了两年，一个两年半，他就为主坐牢了，为主坐牢。是，总体来说我们还是感谢主，他确实本来是为着主，对不对？但是什么呢？一定要尊重他们的什么人格，千万不要，无论的什么，你哪怕不是官长，你要尊重人的人格，对不对？哪怕是一个得罪你的人，你仍要尊重他的人格，一定要注意。所以呢，尊重他们的人格，给他们纳税或缴交其他费用，服从他们合法的命令，并为良心的缘故说服从他们的权柄，乃是人民的义务，这个是对的。但是一定要尊重对他的，千万不要，我跟你讲，特别是在中国，千万不要得罪他个人。本来他是公事公办的，他是上面给他的目标，他要来做一些事情，他只要拿到一个可交差的就结束。但如果你一旦冒犯他个人的话呢，他就会公报私仇，他也会，因为人都有性格的，人都有脾气的。结果你得罪他个人，他就会给你小鞋穿，就会加倍的报复你，所以要求主怜悯。所以呢，你看，不信神或具有不同宗教的长官，并不因此使他正当而合法的权威失效。注意了哈，这里讲的是，哪怕他的信仰，他没有信仰，或者跟他信仰很冲突，甚至反对你的信仰，攻击你的信仰，逼迫你的信仰，你仍然怎么样？并不因此使他正当而合法的权威失效。要注意，哪怕你对一个无神论的政党，对无神论的政府，所谓的其他有伊斯兰教的政府，对不对？伊朗的什叶派，对吧？可能有不同的派，但是只要他是掌权者，你还是给他有应当的尊重和顺服。所以呢，也不能使人民不顺从他。注意哈，所以教会人员一旦顺从，看到没有？教会也当顺服人的一切制度，这简直没有违背信仰的。所以呢，教皇无权统治他们，或管辖他们的百姓。这里讲的什么？讲到教皇制哈，教皇无权统治，更不能判定他们为异端者，或任何其他借口来剥夺他们的领土或者生命。这个就讲什么呢？教会史了哈，我们不多讲了。就是在天主教时代，就是教会跟政府这个世俗政权常常争夺，对吧？某一段时期，教皇控制了政府的世俗权柄，就是那国王被教皇所控制。有时候呢，反过来一些国王来控制教皇，统治教皇，这个就是你争我斗的哈。那个教会史上有一千多年，你死我活的，就是属灵的权柄跟世俗的权柄彼此的争夺，彼此的控制，刀光剑影，你死我活，我们就不多讲。好，最后一段什么呢？就是教皇你没有权利什么统治，没有统治世俗权柄的权利哈。教皇不应该统治世俗的权利，你要尊重世俗的权利，彼此的支持，我们要注意，这个时候要注意。所以这是第四点，我快速的过一过。好，最后一点哈，已经没有了哈，我们就到这里来了。所以这个一共四点里面呢，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一定要注意，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也是如此。我们为什么要祷告？要为其实 在国内正在受迫害的一些，也就是最近可能都要有些开庭审判的一些教案，在广西，对不对？包括在广州，这前三个礼拜也抓了几个，其中两个教会带领的弟兄是行政拘留15天，另外一个是刑事拘留，然后15天之后，行政拘留15天的两个，其中有一个又被改为刑事拘留，就等于是只有一个行政拘留的放了出来，另外一个维持刑事拘留，还有一个行政拘留改为升级为刑事拘留。当然参加他们教会聚会的老外被要求限期离境，就让他离开中国至少5年不得进入中国。我听说他还申请能不能跟教会弟兄里面做个告别，政府部门说不可以，不可以跟你所有的中国信徒不可以有任何见面，被限制，然后让国际教会的一个国外的基督徒把他一家送到机场，不能再回来。所以整个的这个，那我们对基督徒来说，在中国这个，我们仍然要学习怎么去正确的面对政府的逼迫。我们千万不要用人的血气，不要用任何人的方法和手段，然后我们再看主怎么带领我们。那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既不是崇拜权柄，也不要践踏权柄，包括逼迫教会的权柄，我们仍然在相信掌权者是神所命定的，我们给他们有足够的尊敬和顺服。但是只要在没有，你们知道，你知道我总是讲两个问题哈，对掌权者第一个态度是什么呢？是顺服，这是没有问题的，那种心理顺服。第二，不惧怕。不惧怕什么意思？因为罗马书里面讲的，因为当官的不是叫作恶的惧怕，不是叫行善的惧怕，那叫什么？作恶的惧怕。这不过说，那我们做教会没有作恶啊，有的地方也会有点怕，但是肯定有点怕，对吧？我记得我第一次，基本上第一次被抓的时候，基本上都很紧张的，肯定很紧张的。哪怕按理，我自己已经算经历很多，对不对？我六四的时候，在大学已经被什么？被学校的保卫处、武汉市公安局、武汉市检察院都分别找我谈话，已经录了很多要不要批准逮捕的这个过程，我都经过，但是没有戴过手铐，没有被拘留过，都是在校内被审查、被问话，哪怕被起诉到检察院了，也没有让我拘留我，也没有连行政拘留都没有，这是在学校内被监视，被随保卫处随叫随到，公安局随叫随到，检察院随叫随到，在那个经历里边。那我已经，但是在广州，我记得第一次我被抄家的时候，那真的很紧张，我也很紧张，突然冲到我家，突然抄我家，哇，那时候腿都发抖，祷告求主带领。当然抖过几次之后呢，到第二次抖得不厉害了，第三次呢开始平静安稳了，开始干了，到第四次呢就开始传福音了。在问话之前我就说，主啊，求你今天给我问讯的人要给我传福音的机会，就神奇到一个程度。那是在海珠区，我跟几个水族人正在唱诗，突然冲进来把我们几个人全部带走，结果呢囚车在路口，就让几个水族弟兄也从后面爬到囚车后后尾箱去，那我也这么爬上去，你不用你坐前面，那就让我坐在跟辅警一样的，坐在那个两房一厅，坐在那个第二排那个座位上。我也因为我跟我的水族弟兄一起爬到那个囚车里边去，他说你不用，你不坐后面，你坐前面，就到里边，然后再开始面对。那天我就记得开始问话的时候，我主啊，求你给我传福音的机会。结果神奇到什么程度呢？正好是两位安全局的，广州市安全局的两位女士问我话的时候呢，她突然问我一句什么话，张副大，你为什么信基督教的？我一讲讲了半小时我信基督教的见证，就讲了我信主的见证，也讲了，很神奇。所以呢开始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那我们还是这样的， 大家注意，既然神因着我们的信仰在中国这个国家，我们承认肯定会有问题，肯定会有逼迫，但是我们仍然要保持一个谦恭的态度。首先是对上帝的谦恭，是因为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刚强壮胆，关乎真理关乎信仰的维护我们不用害怕。我们说因为什么，因为当官的不知道行善的惧怕，那叫作恶的惧怕。但是我承认在中国如果叫作恶的惧怕呢，叫行善的惧怕呢，那你就求神怜悯，为掌权者祷告，不要去控告他，在神面前为他祷告。好，所以呢，我想呢，时间就差不多了哈。我讲最后一个，我感觉最后一个什么叫见证哈？我跟你讲最后一个见证，就结束。我记得在贵州布依族跟水族地区，在接近20年前，他们就通告了在当地，如果有外国人来找你们，还有广州的张福大来找你们，72小时之内必须报警。很清楚的一个命令。好，那我记得后来不久我去了，我不知道他们去了，让他们告诉我这个事情，说怎么办，要不要走。我说没有啊，我来旅游看看朋友有什么走呢，不用走没事。就呢，我们就在水族的弟兄姐妹家里吃饭，结果正在吃饭的时候来人了，来人，哎呀，他说哎呀，还很尊重我，哎，张老师听说你又来了，我说我是来了。哎，他说我说哎，请坐，我们吃啊。他就说，哎，他说奇怪，张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有时候我们这里来的那个河南那些传导人啊，安徽来的那些传导人啊，一听说我们公安来了，听说政府来了，他们撒腿就跑，连行李箱都不要了，就身份证都丢掉了。他说为什么你我们来的你怎么不跑呢？我说我不跑有不跑的理由，跑有跑的理由，对不对？所以他们跑有他们的原因。他说那圣经不是教导你们要顺服掌权者吗？我是的，圣经一定教导我们顺服掌权者，但是同时圣经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真理是什么呢？让我们不害怕掌权者。为什么？因为上帝让你们掌权者是闪善什么发恶的，所以我没有做什么恶事，我为什么害怕呢？他说那么那些人为什么害怕呢？我说他们害怕有害怕的理由，结果掌权者叫行善的人惧怕掌权者，不是害怕的人的问题，是掌权者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因为我们在族里面，我们都是对得起上帝，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我们不应该惧怕。好了，他说这样呢，我说所以我是来看我的朋友，说那你有没有来传教？我说我传教看你怎么讲，我从来不传教，我只是来愿意，我是基督徒，我会分享我的信仰生活，我只是分享我的信仰生活，分享我所信的那位主，我不传教的。他说这个我第一次听说，怎么你们不是基督教吗？我说严格来说我们不是信基督教，我们不是信一个教主，我们信一位救主。又开始传福音，传福音之后 鬼诈来了哈，要小心了。他说哎，那张老师你能不能送一本圣经给我，来了这人家送圣经给他就完蛋了，他要抓把柄，说我来散发什么圣经。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很热心哈，给你一本，在什么可以，在某些时候可以，有时候要小心。但是我就说我有圣经，我就从包里拿出来了，我有圣经，但是我只有一本，我不能给你。为什么？基督徒每天要读圣经呢，这是我每一天的属灵的粮食，就像你每天需要吃饭一样的。所以我不能，我爱人如己，我还没有做到爱人舍己，所以我在这方面呢，我要保证我自己的需要。所以我有圣经，但只有一本我自己带的，所以我抱歉我不能送给你，这是我自己每天必须看的圣经。所以如果你们需要圣经，你们可以，其实你们可以买到的，你们去你的当地的教堂一定可以买到的，对不对？你们有基督教协会， 有两会你可以买到的。哦，他说这也是。好了，谢谢你，没事。他就告辞了，就告辞了。果真不假，那天我们走到一个地方，本来那天要准备聚会的，准备学习的，但那天晚上什么呢，我们就一起祷告。因为什么？他跟踪我们，天黑了跟踪我们。然后呢，我们就在那地方说，今晚上我们就祷告，轻轻的唱一首赞美诗，祷告睡觉。然后他们就在那边黑影里面看我们睡，他就走，他们走走走就开摩托车走掉了，就走了。所以呢，我讲这个见证什么概念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一个逼迫来临，我们忍着什么？第一，你是为主受苦的，神所命定的，神一定祝福你的，你不要惧怕。当然有所紧张是正常的，特别是第一次你遇到这样情况，你说一点不胆怯也是不可能的。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第二，你第一时间什么呢？还是要省察自己的罪。我记得我在东莞那天，最后把我手铐带到派那个派出所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时间坐到那个审判那个椅子上面被控制起来的时候，有两个小时没人来理我们呢。我那时候也是在那里，还是求神关照我，到底我犯了什么罪没有？我在今天跟他们打交道当中，有没有言语上的冲突？有没有态度上的一种对他们的不尊敬？或者还有我整个还有我有什么其他的罪，上帝要修理我，借着我被拘留被审查来反省自己的罪，让自己好好安静面对自己的事分，来内在反省，然后求神给我们听圣灵引导我们，给我们智慧和口才去面对。一定要在他们面前不堪不卑，既不害怕也不狂傲，能够大胆的持守信仰，但是态度是谦卑的，然后保持绝对的一个，不要去跟他个人有任何的态度上的不尊敬，言语上的冲突，甚至做法上的一个对抗，都要避免，都要避免，一定要注意。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顺服掌权者，同时不惧怕，祈求圣灵的帮助，让我面对任何的挑战，我们让主让我们安然经过逼迫，也能够祝福到所有在参与这件逼迫事件里的每个人，为那些逼迫你的掌权者祷告，为你自己所面对的困难祷告，为你的内心的紧张祷告。你可以有些思想，我怎么面对，但仍然祈求圣灵引导你，随时说你当说的话，求主怜悯。我们祷告。所以这些经文哈，经文我们就不看了哈，这些经文的知识都是来自圣经的这个经文知识哈，这个就是求主来怜悯。好，那我们下个次会讲什么？讲结婚与离婚。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保守我们。主啊，我们真的知道你是全能的主，你是掌管一切的神，你是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至高之处有一位创造万有、护理万有、比掌管万有的独一的真神，全能的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伟大的君王。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在你的绝对的君王的权柄之下，你也赐给我们世俗的权柄，民事的长官来治理国家。当然上帝的治理这些实力，这些先的权柄是来荣耀神的缘故，但也为了使国家人民能够有益处，你就让地上掌权者来执行他先的权柄的这个部分的责任。我们感谢你。当然当掌权者给我们任何的法令法规，任何的哪怕一些条例，只要没有违背信仰，没有跟圣经真理有直接冲突的，没有来阻挡我们属灵事工的，我们都应当给予顺服和尊重。相反，如果掌权者给我们的法令法规跟我们的信仰是冲突的，是对立的，那我们选择的是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时候，我们也要有另外一个心智，就是我们要不惧怕的，心甘乐意的受逼迫。当然我们的肉身本身肯定不愿意受逼迫，但是主你会帮助我们，你的圣灵来恩膏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刚强壮胆。谢谢你，你来怜悯你的儿女，主啊，你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得到你自己的眷顾。主啊，感谢你。主啊，也让我们真的是，其实在目前这个世界，在有些国家需要面对的是对我们信仰的一些挑战，会遇到一些逼迫的事件，会辖制我们的信仰，求主帮助我们。然后在另外一些国家是另外一个所谓的自由主义，所谓的强调人所谓的权利是放纵肉体的情欲，败坏主你自己的荣耀，玷污了上帝所给我们的自由，这也是要小心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可能脱离政治生活的领域，但是需要给我们有智慧的应对我们所要面对的政治领域的任何的生活、工作、侍奉、敬拜神的状态，都要面对一些挑战。但主你都帮助我们，让我们尽可能的给我们一个合乎圣经规范的、尽可能全备的一点的正教观，好让我们能够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神的事物当祈求神的带领，政府的事物当为政府祈求神给政府的带领，好让我们能够各负其责来荣耀上帝你自己的美名，也能够为这个国家带来美好的利益，也为教会带来美好的见证。求主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在我们当今的教会，在有些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学习顺服掌权者的，也继续给我们学习，但也有一些方面可能跟目前的国家的法令法规有所冲突，但是我们却又必须持守圣经真理的，也求主给我们有刚强壮胆的心，让我们能够以温柔谦卑的态度，却以甘甜壮胆的心智来面对这些一系列的挑战，好让我们在顺服掌权者的基础上给我们不惧怕的心，给我们有智慧的能力来应对一些挑战，甚至让我们能够心甘乐意的愿意为我们所持守的信仰来受逼迫，忍人求神赦免相关一些人员所做的，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让我们能够可以继续的为掌权者祷告，使我们属神的子民能够得以在地上平安敬虔的度日。谢谢你祝福我们，保守我们，带领我们的教会，也带领那些正在受逼迫的那些教会，也为西方那些正在受罪恶逼迫的自由主义带来另外一种逼迫，都求主来保守和看顾。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的健康，拿掉我们一切的无知。我们在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